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一回俱舍论的课程进行到俱舍论前导讲义的第十页，所以请大家翻开俱舍论前导讲义第十页。这个第二项是在说明照俱舍论的传说与实况，从讲义第六页一直到第七页、第八页，也是有关照俱舍论的一些传说以及导师对于里面传说的一些修正。那接着从第八页开始是在讲俱舍论造说的实情还有论义，那我们从讲义第九页是俱舍论的著述实情，那从第九页到第十页开始是在从俱舍论本身的品名以及它追溯有相关论书的渊源。那么导师在这本著作里面提到了几部论书跟俱舍论有关的，当然与俱舍论他所参考的一些本论，比如说我们讲的一生六祖八字论，还有六部祖论，也就是我们讲说法运祖乃至于世生祖戒生祖，总共有六部。那当然还有包含大毗婆沙论，俱舍论他有收摄这几部论书的一个胜义，一个要义。但是有几部论书跟世亲他写俱舍论安置的品名这个组织架构是有相关的，从讲义的第九页下导师有提到前面的第十章，也就是这一本书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十章，导师已经有大要的说明了，从妙音的甘露味论，妙音的甘露味论，那接着谈到了法圣的阿毗昙心论，接着从讲义第十页开始谈到了心论的一些注释书，以及还有法救所造的杂阿毗昙心论。那这些这一系列的论书呢，都跟世亲他造俱舍论是息息相关，所以在讲义第十页科判 B 别名的上面这一行，导师就说到世亲的俱舍论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论书上从为造作，所谓从为造作就是在品名还有内容上世亲本身有做一些调整，让它更为系统化。接着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当然先提到前面几部论书它在品目以及内容上的案例其实还是有一些混乱，导师就讲到心论的戒品行品明一切法的体用，业品食品贤圣品智品定品，它是别名杂染法与清净法。那相关这个论书的架构大家也许光这样看文字会比较懵懂无知，那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们另外一份讲义玄论那一份讲义，玄论的讲义最后一页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翻在手册那么方便我们对照导师的这一段文，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它的一个概念，比较会有概念。我们看附录，附录的第一有关心论的这一排，心论总共有十品，从第一品的戒品一直到第十品的论品， 那导师先提到前两品戒品跟行品是说明一切法的体用，那第三品乃至于到第七品就是个别说明杂染法跟清净法，使第四品的十品使就是烦恼或随眠的个别称，然后另外一种翻译。那导师提到说这是一项良好的组织次第，但是法胜受甘露味论的组织影响，又立了第八品七净品以及第九品杂品，另外还在加上甘露味论所没有的问品，导致原文是写论问品，那就是我们表格的第十论品。那导师提到这后面八九十三品呢，其实还是杂乱无序的，杂乱无序的。那接着法救的杂心论呢，他又建杂了更多的论义，因为他要去修正心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上一周有提到，就是对于心论的一些注释书，其实呢，与其说是注释解释它，那倒不如说呢，是要把它给拉回到菩萨的正义。因此杂心论呢，对于心论的一些记诵甚至内容呢，都有微妙的一些调整，那也掺杂了更多的论义。也而且呢，导师这边继续提到说杂心论又别立了折品，就是杂心论的第十品折品。那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案例次第呢，导师提到将杂心论其实在组织上更为杂乱，更为杂乱，因为它掺杂了更多论义，掺杂了更多论义。好，接着看到第二个双圆圈，提到了世亲俱舍论对于以上做了一些调整，导师提到说世亲的俱舍论对品目做了重要的改革，那请大家也一并参考我们玄论的表，玄论的表的内容可以互相比对一下。好，导师先提到俱舍论中的第三品分别世间品，分别世间品与安立在业品之前，也就是原本心论跟杂心论呢，它第二品是行品，第三品是业品，那么俱舍论它参别立的一个分别世间品，为什么呢？他要去融摄施舍论、施舍足论以及大毗婆沙论有关器世间与有情世间的一些法义，还有什么内容呢？以及一项被编入器经品的有关十二缘起或者是七世住等等的一些内容，这些是世亲他多安立的分别世间品来包含这些的一个用意所在。那这样的安排是什么呢？这样的安排看出世亲写了第三个分别世间品以及第四业品还有第五随眠品，它是别名有漏法的三杂染，身杂染、业杂染及烦恼杂染。我们上一回课程中有提到说古德他的解释是从分成有漏的苦集，那这边导师是用三杂染来做说明，分别世间品当然就是身杂染有关受果报的这一方面，业品当然就是配合业杂染，随眠品就是配合烦恼杂染。那么俱舍论世亲他对于杂心论的后四品把它彻底废除，我们可以看到表格，看到表格就没有相对应的地方，俱舍论跟杂心论的第八品乃至于到第十一品俱舍论是没有相对应的，所以导师讲说是彻底废除，而将原本这四品中的所有论义呢，他随类义去编入前面八品当中，因此导师这样的赞叹俱舍论的组织说， 俱舍论八品的组织，它的条理与次第，是在所有的阿毗达摩论书中，称为第一，称为第一。好，接着，对于内容上，它诵述等等，导师也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双圆圈，新论是250颂，杂新论扩编为596颂，我们有改有增补，有修订，就是不符合婆沙正义的他就做修订，那有不足的法圣法根正法旧他就做增补，那世亲论进一步的严密论究，对于内容上有关阿毗达摩的重要论语以含摄为原则，那对于颂文上有修正增补，都是用文字简要而能含摄法义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归臬标准，所以杂新论596颂在俱舍论中被保存而简练为300多颂而已，世亲呢又另外增补了200多颂，总为600颂。从颂数上比较，与杂新论是相近，杂新论596颂，但是内容的充实还有组织架构的完善，却绝对不是杂阿毗昙新论可以相比拟的。因此最后导师赞叹俱舍论不愧为阿毗达摩论的一个杰作，而且不再是新论那样的只是一个概要书，而可以称为是阿毗达摩的一个宝藏所在。后来众贤他略改几颂成为阿毗达摩显宗论，那为什么会略改几颂呢？主要是俱舍论它在颂文本身以及颂文本身会有传许传说传，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世亲用传说传许许可的许或者是传，他这样的一种用词呢其实都是代表什么，他不赞同，不赞同有部的看法，因此对这样的内容众贤当然要怎么样，也是稍微做个手脚稍微修正它。好，所以世亲的俱舍论颂对于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论中是相当有贡献的，就是从内容上呢它含摄了阿毗达摩重要的论义，而且文字很精简，很精简扼要，可以包含了从发支论六除论婆沙等等的一些要义，含摄了这些那么多论述的要义。好，那这个是对于他俱舍论本身的一个架构组织，导师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第11页，前面说明完有关俱舍论的著作的一个时期以及它的一个品目架构内容之后，接着来看俱舍论的论义，当然这边是提大要，我们在后面的第三项乃至于第四项谈俱舍论的中义还有它的细数，导师会在更明确更详细的一些说明。好，讲义的第11页刮胡二，科判刮胡二俱舍论的论义，第一个是先提迦斯米罗论师的专断，就是他们非常武断，为了要巩固有部阿毗达摩论中的一个权威性。好，那导师开头名义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前面讲义第9页这边有提到说俱舍论融摄了八字论六祖论等等的一些要义，但是导师这边说到俱舍论并不等于八字论或大毗婆沙论的胜义集成，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它不单限于此，甚至呢有带有什么批评指正，对于有部这样的一种论义它有做修正，所以它并不等于只是 八字论这些，八字论中这一系的胜利集成而已。好，那接着导师就稍微说明一下一个思想上的渊源。导师说到，早在法顺造新论时呢，就表现出个倾向，对于迦斯米罗的毗婆沙师存有不满的情绪。之所以会不满，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因为从大毗婆沙论集成之后，那么这些毗婆沙师呢，他专中自己的以为正理，以为自己是印理，就是气印正理啊。那么对于其他的，不管是有部系里面的西方师，或者乃至于持经譬喻师也好，甚至还有分别论者也好，全部都是怎么样排斥评破，那当然会造成别人心存不满。好，那这样的一种说明呢，在新论的论义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杂心论，法旧的杂心论虽然接近婆沙的真义，但它也因为时代的关系不得不说无作假设，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无表是假设。婆沙本的正义本来无表是实色，是实有的，但是到杂心论论主法就，虽然他想要拉回，想要去把心论这样的一种论义拉回到婆沙本中来，但是却也因为时代因缘的关系而承认了无表是假设。那导师在这边讲，这是西方犍陀罗一带的阿毗达摩论师不满婆沙师的一贯表示。好，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可以看补充讲义，有关导师在前面也有提到，杂心论提出了无作假设这个用意是在哪里，用意。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圆圈。本来上座系的阿毗达摩他们是重思考重理性，所以自称为是正理论者、如理论者或者是应理论者。他们原本是以理为准则来解说一些契机，那契机是否了义、是否尽理等，是以正理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仰赖传统信仰。这也就是我们常讲是依法的什么依法不依人，不管你是谁讲，但是我以了义、以自理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好，然而呢，在思想的发展呢，却不尽如此。因此导师提到，八字论是上座说一切有系古圣先贤所有校正累积的成果，由迦旃延尼子综合整理编成，那确实是非常伟大。对于发智论的研究发展，造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中的一个隆盛。然而迦斯米罗论师他推重发智论为佛说，这在大毗婆沙论一开始就有一段问答，那他认为这个是佛说的，这样的内容佛说，那只是由迦旃延尼子等等结集而成。因此他们看作发智论为是阿毗达摩最高的准则，等到大毗婆沙论集成之后，他评破百家，以迦斯米罗师为正例，是不容有异议存在的。那么他们原本毗婆沙师的精神重于理论的评判，但是呢，在这时候，在婆沙集成的这个时代呢，他们本身却被发智论的权证所挟制，就是要挟控制啊，所以在态度上是专横武断的，因此就造成了其他家的、其他系的对他们的一个评判，我们看到科判、阿拉伯数字诸师的抗衡。导师是提到，在同样阿毗达摩论师中的西方系，就是迦斯米罗一系， 他不满婆沙师的说法，那一开始虽提出了无表色是假说，但是呢其实对于毗婆沙众来讲是不痛不痒，不痛不痒，导师说到他不能提出根本而有力的不同意见，你没办法去打击婆沙众的一个要害。好，那这样的发展到了原本属于有部的持经譬喻师呢，他们放弃了所谓三世实有的这样根本理念，而接受了大众分别说系的过去无现在有，因此思想的拘束去除就开拓了新的一个境界。那么慢慢的种子说，种子的熏习说呢，就慢慢的由微而显著发展起来。那这样对于三世有的阿毗达摩论中呢是非常有威胁性的。世亲本身具有西方系阿毗达摩的传统，对于阿毗达摩的论义是非常尊崇，非常崇敬的，非常推崇。但是不能同意的是什么呢？是迦斯米罗论师认为阿毗达摩是佛说这种站在宗教情操上的一种权威性的说法，这是世亲所评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足以腐蚀阿毗达摩这种重理性重自由思考的精神，而成为宗派成见的点缀物。所以在俱舍论的一开始的记诵就讲说，这个阿毗达摩呢是因此传佛说对法，对法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汉文的意义。那传，大家留意传这个字，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有出现传、传说、传许，或者这边用传，唐译本用传这个字，就代表世亲本身心里是怎么样，不赞同他的，是不赞同他的。我们往后都会看到，那这边大家先留意一下，主要是他用传这个字，传说如此，但是事实上世亲本身呢是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好，那么世亲他在思想上去除了这样的一个束缚呢，那么让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从有部跟其他宗系主要是以经部为主啦，相互的力破当中了解彼此的真意义还有差别所在。在俱舍论里面可以看出，他充分发挥自由思考，也就是原本阿毗达摩的真精神。那这就是世亲他自学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往后会看到俱舍论本身你说它属于有部系也不对，说它完全属于经部也不对，因为世亲是什么，以理为宗，以理为宗，这是回归于阿毗达摩原本的精神所在。好，世亲生于经部流行的时代，那与说一切有部形成尖锐的一个对立。世亲之所以会多举经部义，与说一切有部相对论，是正当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因此才会多举经部在教义上来去评破有部三世实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小点，应顺导师对于俱舍论义的判设。那这边只是为了要铺成后面的，一小段，算是第二项的结尾，是承接后面的开头。导师说到，在某些问题上，世亲是赞成经部的。我们往后面第四节会看到，导师把它分成教理上的，还有修行修正上的。那主要赞同经部的是在教义上，是在解的这一方面。 那行的哦，修行修正的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以说一切有部哦，有这数百多年传统这样传承哦。好，所以这边哦，导师说世亲在某些问题上是赞同经部哦，可以说绝多数都是在教理教义上了，但是哦，世亲他有。说世亲他是密意所许经部为宗，这是不对的。这句话是谁讲的？大家还记得吗？圆辉，唐代的圆辉大师，在他的《俱舍论颂述》里面有这样讲。那么应该要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世亲的俱舍论是以理为宗，然后那导师这边是先提出来，事实上俱舍论本身赞同有部的其实还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那么以阿毗达摩的正理为准则，所以在俱舍论的论末有这样的一个记诵作为八品的结尾，然后迦斯米罗亦理成，我多依彼是对法，少有贬量为我师，判法正量在摩尼。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其实就是什么，代表说世亲本身对于迦斯米罗阿毗达摩真精神的论义其实他是赞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依迦斯米罗的义理来去解释阿毗达摩。那有贬有认为他不合理的地方，世亲这边是谦虚之词啦，说是自己的过失，那要决判诸法正理的一个标准是在谁呢？摩尼，这边的摩尼不只是指世尊，是指世尊还有世尊的大圣弟子。摩尼，摩尼本意其实是极尽的意思，在这边是指释迦牟尼佛还有他的圣弟子们。好，这以上是第二项有关俱舍论造论的实情以及论义的简介。接着请翻开讲义第十二页。第三项谈到的是俱舍论的宗义辩，就是要去辨明俱舍论的宗旨意趣，它的宗趣还有教义标准是什么。导师在这一项呢，主要是以这三大方向来去说明。三大方向是从讲义十三页开始，但是导师在叙述自己意见之前，当然要先回溯一下古德过去的人是怎么样来看俱舍论的。因此在讲义的十二页我们先案例了古说，那么从讲义十三页开始才是因顺导师对于俱舍论中义的判辩。好，我们先看讲义十二页的对于俱舍论到底是属于哪一宗，过去古德有几种看法，几种看法。好，导师先提到世亲的俱舍论论义是遍及声闻佛法的全部，法义非常的深密，义魄非常的严谨精要，所以受到当时佛教界一世一致的推崇，乃至于到现在还是如此。一般的论书总有它宗旨的所在，那俱舍论的宗，它的宗旨根本到底是什么呢？是以说些有部，或者是其他，或者是经部等等。那么在如果是属于说些有部，那到底是属于迦斯米罗的婆沙宗，还是西方论师，或者是持经辟喻者呢等等。那么导师说到古来的见解非常不一致。那第一，罗马数字一，这个是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俱舍论虽名一切有义，这一切有就是说一切有部，然后 但实以今不正之，论师据理为宗，非纯朋子，不是有朋党的偏执，所以是以理为宗。好，那第二个第二项是法宝的具色论述，我们一般称为宝述了。我具色论，此论多具婆沙以自诵，长行中为以理胜为宗，非偏一部，然中间多与精量为正义。好，那这是中国的两位古德，他们看法可以说是一致的，都提到据理为宗或以理胜为宗。好，那第三家这个就是同样唐代的元辉，在他的宋书里面提到，金祥世亲著论宗旨有其两种，一者显宗，就是明显在台面上的，它是有部，那二者密宗，就是它本身真正的含义，所谓金部。好，故知世亲密意所许，金部为宗。这是我们刚才上页十一页末刚才有提看到这一句嘛，密意所许，金部为宗，是元辉书宋书里面的看法。好，第四家最后一家，这是日本人临长快道的看法。临长快道的看法，他怎么提呢？说到说一切有部为论主宗，论宗往往有部宗义，我所宗故，就是论具色论里面常常有案例类似这样含义的词句啦。好，那这个是从内容上来看，那接着呢，他从品末有一个题下说，说一切有部，就是他的论名啊，他讲到是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具色论这样。因此他说这样的一种案例呢，如发智论还有大毗婆沙论等，岂非简别中部，也就是说他都摆明了讲是说一切有部了，因此把其他的经部等等的都简别去除掉了。那他怎么解释论中所提到的传说这样的一个词字呢？他讲说，然至传说依经部义正有不中，盖欲令至中清白，全非盖中。这边的至中当然以临长快道来讲是指有不啦，是指有不，他只是想要让他清楚明白，让有不他们的教义能够因为经部这样的互相比对关系，让有部的教义能够更为清楚明白，而不是世亲要改序，要改成其他的经部宗等等。好，那这是临长快道的第一段，那还有引第二段，说具色论是有部为宗，难于其中庄严宗义，故稍别语，如婆沙四大论书论师同有部宗，而其所立少别。那谁言是谁言是，这个是此啦，谁言此非有部宗，他是举被传说为是大毗婆沙论集成的四大论师，也就是法鹫、觉天、释有、妙音，这些人其实都是有部宗，但是呢他们对于有部宗义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举了这四大论师作为一个譬喻佐证来去说明具色论也是如此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其实还是以有部为宗，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导师就稍微归纳一下，第一个第一小段是普光的光记，第二是宝书的具色论述，这两家是一样的看法，以认为具色论是理胜为宗，很有宗派的成见，虽然是以有部造论，但是以经部为正义，多以 不是完全哦，是多义，进步为正义。那元辉的颂书呢，虽然意趣跟上两下有点相近，但是呢，事实上他认为，世亲在俱舍论中是以进步为宗，因此跟光寂还有宝书是不同的看法。那第四家临长快道，快道临长他的书本里面，导师先对这一位人物赞叹一番，赞叹一番，说临长快道他的功力极深，不是普光、法宝、圆辉等等所能比拟的，所能相及的。但是呢，导师接着转折了，但是快道临长说俱舍论是有不为宗，导师认为他经过这么严密的研究却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不免令人惊奇，导师觉得不可思议啊，他本身功力这么深厚，但是呢却归纳出这样其事实上是错误的意见，导师说不免令人惊奇。导师点出了他为什么会错误啊，导师说这是对于宗的根的意义没有注意到的关系。这个宗呢，一般我们可能就认为它可以解读为它是根本或主旨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讲的宗趣还有教义。那导师否定掉了圆辉以及日人临长士的看法，当然要提出自己的根据，所以在从讲义13页开始，导师就来说明依着俱舍论本身的内容来做说明。那导师提出了三大项，第一大项是在我们讲义13页认为俱舍论呢，它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那第二项是在讲义的15页，俱舍论呢对有部它是全盘论就，但是重点评破，也就是说对于婆沙中它的一个重要的论例呢采取评破。当然太枝末的就不去细谈了。那在讲义的第18页提到了第三项，说俱舍论是随顺进步，但是呢却不限进步，却不限进步，也就是说世亲本身在写的时候虽然有许多教义方面认为进步所说是合理，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性的，不是完全性的，尤其是在修正方面还是以比较有渊源传承的有部为根据啦。好，那我们回到讲义13页来看导师怎么谈的。请看到第一项，导师先提出了第一点，认为俱舍论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我们先是看导师对这个看法的一个成立，那么再接着看怎么去评次临长快道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好，判宗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呢？导师先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掌握一个准则，我们才可以去说明这样的议题。因此导师说到论到宗派，首先要承认同一部内不可能没有异说，就类似我们同是一家人，但是怎么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可能完全一致。好，那尽管异说纷纭不同，但是彼此呢只要最根本的没有相不相左不相妨碍，那不妨是同一部。那么不同部之间，不同部之间彼此在教义有些反而可以是共同的，但是尽管有许多相同的意见，然而因为根本上的理念不同，彼此间还是不同的派系，这种 情况也是存在的。好，那既然有这种情况，那么应该要依什么样来做判定的标准呢？那导师提到，论到中或不，内容都是很广，但是可以分成三类来看。第一个是根本，第二点是重要的，最后一点是比较属于枝末的一些论题。那么每一个宗派都有它根本的一个思想，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乃至于信仰上，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特质。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个根本特色，就不能说它是属于某一宗的。那么导师就举例来说明，比如说中观，我们常讲的空中，那唯识，我们常讲的有中。那么空观，那中观呢，这样的空它是以一切法为无自性空，这样是一种了义说，所以依缘起来说明一切法无自性，它的自性是空的。如果你认许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就是属于中观，中观学派的，是要一切法，没有任何一法不是空啊。但是呢，假设你是以虚妄分别识来成立一切法，那么认为一切法空是不了义说，是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无其所无，有其所有，就是有认为有些是世俗有，乃至于是圣义有。比如说以大圣为识来讲，他认为阿赖耶识这是世俗有，那圆成实这是圣义有。以三性来讲，就是一他起是世俗有，那圆成实呢是圣义有。好，那如果你赞同这样的看法，那么就是唯识中。好，那这个是根本的不同宗派的一个根本教理教义。那什么是重要的教理教义呢？是对于全部的理论或者是修持方法有重大的影响。那么这样重要义的不同在同一部内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派系。像我们之前有看到讲义的21页不是有个图表，我们一再请大家去翻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习惯它。就是导师先将上座部系里面分成主张三世有跟现在有，我们在三世有的这样的一个大范畴之下呢，又分成主张有我说以及无我说。那么有我说里面呢，又可以分成有论师派的以及还有持经的譬喻者。在论师派里面又可以分为是什么婆沙宗的，还有西方师等等的。婆沙宗主要是就是迦斯米罗论师啊。好，那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一些重要的理论有所不同，才会造成不同的派系存在，但是大家都是认许三世实有这样的一个根本义。好，所以导师同样是举出一些有部来做说明。有部里面就有重论的阿毗达摩论者，我们就之前一直提到的，或者是以经为正量的持经譬喻师，持经譬喻师。那么他们同样都是赞同三世实有的理念，所以都可以说是说一切有部。但是呢，一派是重论，一派是重经，因此会有不同，会分成不同的派系。好，那么第三项所谓的枝末的一个教义是指什么呢？导师举例说，如对于经文的解说，那当然是比较无关紧要的，或者呢是定义上的修正，这些无关宏旨的，没有涉及到主要宗旨的内容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属于枝末的，可以属于枝末的。 好，那了解以上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之后，导师说到，因此要来论定俱舍论是否是有部，是否是属于婆沙中，那么要从前面两点，它是否是根本的，或者它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是否符合于说一切有部，是否符合于毗婆沙中，要从这两点来去做评判说明，来去做评判说明。好，那接着呢，导师就举俱舍论里面的内容来解说。我们内容上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10分钟，待会再继续。我们先休息10分钟。